大家好，欢迎来到赵教授在美国。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再聊一聊我们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一些话题啊，因为我这个微信群可能有些朋友看我频道的人没有加入我微信群，所以说我这个微信群里边我发现有一些比较不错的话题，我会跟在视频里边说出来，就是让更多人了解一下我们都在讨论什么。首先我看有这个微信群里边有一个朋友就是描述了一下，应该这我觉得这应该是他心目中理想的老板的，情况吧。我给大家念一下啊，他说这个首先老板肯定要有钱，要有足够的经费让你造，其次呢是个正直的人，很善良也很 size rigor，再次当你有 idea 需要资源的时候，他会给你铺路；当你没有 idea 的时候，会引导你。我觉得这个朋友描述的描述的美国老板或者是所有的科学型的老板，我是没有见到过啊。这个真的应该是理想型的老板啊。一般我见过的，就是说你如果是science rigor，就是说你这个科学上技术上很牛的话，他可能就是不那么能说会道，然后这个资源可能也没有那么多。如果是他这个能说会道，然后他很有钱，他有时候可能这个 science 是不 rigor 的，就是他科学就是技术方面可能是不是那么厉害的。反正这是我见过的，我没有这个见过这么完美的老板。如果大家有这个见过这么完美的老板的话，可以留言说一下。我觉得这个很难遇到。您如果真的是您要遇到一个像我刚才这位朋友描述的这个老板的样子的话，您就多多珍惜啊，努力的干活，是吧？还有另外一个朋友说是，他问说，大家觉得年龄在博后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吗？博后时间的长短，什么时候算是 ready 了？他这说的 ready 应该就是说你做博后做几年以后，就说可以 ready 上 market 去找这个教职了。首先，美国这边就是年龄考虑，当然你肯定是要考虑的。你年龄太大的话，就是说你肯定，岁数太大，你各方面的事情吧。就是，反正我个人感觉就是说，尽量还是在什么年龄干什么事情。就是说，你比如大学毕业，如果你真想走 research 这条道路的话，就是大学毕业了你就读研究生，你慢慢一步一步来。因为你其实美国这边年龄大了，你没有任何问题的，你是可以做的。但是你有时候年龄大了，你因为你拖家带口的，你就跟你像你的实验室里边跟你一块进来的，他们都小年轻儿，对吧？这个精力也旺盛就是你没法跟他们比，因为你这个有这个拖家带口的，有很多其他事情要考虑所以说这个读博后年龄，我觉得还是尽量年轻的时候读你岁数大的话，确实有各种问题。还有就是说，你读几年博后，就是算是这个 ready 了，能上 market 的。这个我其实以前的节目里边就说过，就是说，没什么时候都可以 ready。就是说，你即使说你这是你第一年做博后，你也要赶紧把这些材料准备好，准备上 market 的。因为这个机会是不等你的，不是说等你 ready 了，然后他那正好有个职位，不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是真的要走 faculty 的话，就每年都上 market 的。不管你是博士刚毕业，还已经做了几年博后了你每年都申请然后看他说不定哪一年就会有一个跟您比较合适的职位，这个都说不准，所以只有您行动了以后才可以。这个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他想问这个美国，比如说100名之后的学校的博士还值得读吗？还是看导师和专业我觉得这个看您以后的目标吧，如果是。您以后的目标是在美国这边做教职的话，我的建议是100名之后的学校，确实您想找教职的话，没必要读这些学校，读这些学校很难找到教职。我指的教职就是说这个研究型大学的，当然说您去那种，就地区为主的，没有研究型的也是有可能的。但是如果您是去那种研究型大学的话，100名开外的，确实虽然说就是这个排名很扯淡，就是说它不能说明什么问题。但是不能说明所有问题，但是还是能说明一定的问题。就是一般来说，这个您一百名，您在100名开外这种学校读完博士的话，再找 faculty 确实会比较困难。 但是如您如果是说去工业界工作的话，我觉得就没无所谓了。这个100名啊，100名开外的都无所谓。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就是这个100名开外的这个学校啊，读完去公司里边工作了，这个都很多。所以说这个您如果是去工业界的话，您不用考虑这些事情。还有当然说就是您的导师和专业当然也很重要了啊，这个没得说。还有一个朋友说，应该是在评论这个，就是说你申请这个美国自然基金啊，或者是就是美国政府这种基金的 program manager，他们会对这个学校的出身啊、性别啊，就是他，就是这位朋友意思说，就有很多你想不到的这个政治正确的因素考虑在里边。我觉得这个东西怎么说呢？我觉得可能有时候也是我们自己个人自己个人的。个人的这个臆想吧，我觉得可能真正到时候也不一定有啊。到时候我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视频里边说过，就是说依据我自己就是拿到这个美国自然基金跟美国就跟国立卫生研究院的这种 funding 来说，我觉得是没有那么大那么严重的因为我也自己没有任何背景啊，也没有什么大牛，没有任何背景，然后。也是能拿到的，就是说它还是相对公平的。当然说，就说我这么说也是有我自己个人偏见，也可能只是我这个例子可能比较公平，但是可能很多其他的朋友在申请的过程中，可能确实是有这种遇到过这种偏见，这个不好说。但是我的建议就是说，其实您不必要考虑这些，就是说您考虑这些没有任何帮助啊，对您申请也没有任何帮助。反而凭借一些烦恼，就是您不要考虑说他这边会有这个什么种族的这种偏见啊，或者是您这个学校不好，他就会不要有这种想法，你就申就可以。因为我也参加过好几次这个他们这个自然基金的这个评审，其实里边还是相对公平。如果您的本子真的是很好，您的 proposal 真的是非常好的话，是大家都觉得好的话，肯定是会把您排到第一位的。这个是。没得说了，就是说，您如果是即使您是名校毕业，然后您这个 proposal 如果写得很烂的话，大家也会把它排到后边的。所以我觉得您不要考虑特别多啊，就是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啊，该申请 proposal 您就申请 proposal 就可以了。还有最后一个问题是，朋友在讨论，就是在美国这边教课有口音行不行？啊，说是不是？就是说，你比如说，你跟美国人 PK 这个教课职位，是不是就一定是你肯定 PK 不过这个美国的当地人？因为您这个口音啊，英语肯定不如他们嘛。我觉得这个不一定啊，就是当然我说的是这个理科啊，我们理科方面，因为我就碰到过这个当地的，就是当地美国人，但是教课学生评价都特别差。就这边其实教课啊，不是说你英语多好就可以教好。其实就跟我们国内也是嘛，就像你国内我们都是母，中文是母语，但都中文是我们的母语，说得很流利，但是你不一定教课是就教得好，就教课这个是很多其他方面吧，就是说你这个有没有耐心啊，对学生能不能 get 到学生的那个痛点之类的，有很多因素。所以说您如果是想找这种教课职位的话，不用，如果有口音的话，不要太在意这个口音，大家就是基本上我们来从那个。国外来的肯定都会有口音，不可能没有口音。这个学生都理解，就你开始跟他们说，我说你口音有口音就可以了。他主要是看你讲的怎么样，就是你的逻辑，就是讲课也是就是个相当于一个逻辑问题，就是说从这一步到那一步，怎么来弄下？其实跟讲故事差不多，你只要能把这个故事顺下来就会很好。所以说口音不口音的，大家不要考虑太多。当然说可能文科那方面是确实需要，因为我们理科大家知道教课的时候，就说你有主要是你主要是讲你那个逻辑思维能力，然后你这个实在不会说，你就写个公式，一写公式大家就都明白了。但是可能文科的话不一样，文科的话，因为你必须是要说很多东西啊，所以说文科可能说。你这个英语不太好，然后有口音的话，可能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理科这方面，我觉得是没有这方面问题的，所以这个您不用担心。好，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希望对大家有帮助。我们下次再见。